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AI 来帮助澳洲的农民养好牛羊，另外一方面也需要有农场主和农民的配合。从你们三年来的这个项目实施以来，牧场上或者说是农民他们的配合程度怎么样呢？
这方面我们其实有一个专门的组，他们在负责跟这个牧场主啊进行一些沟通，对，比如说他们会跟牧场主做一些问卷调查，然后啊做一些访谈，倾听他们的声音，比如说他们觉得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我们能够解决。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对我们目前做的这项研究有什么反馈啊？
嗯，
对，
还比较积极吧。
那目前来说其实还是比较积极的，就是说他们很乐意看到，比如说啊我们比如说他们给到我们一些他们农场上的一些选犬牛羊，对吧，一些牛，比如说这头牛啊，现在我们观测到了，比如说它是有六个月大的，它在这六个月期间它的一个生长的一个曲线大概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两个月大的时候是多重，然后四个月大的时候之后是多重，那我们会给他通过我们工具为了预测，比如说你从六个月以后啊到十二个月啊，大概他的一个可能的一个生长曲线是怎么样的啊，这样给他预测出来
啊，
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会看到啊，心里会比较有数啊，大概这个牛羊在未来他会多重，尤其是说他们比较 care 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想知道，比如说这头牛我还可以在牧场上养了多久，我就可以把它出栏卖掉。
嗯，
那如果我们给他这样一个预测曲线的话，比如说啊，你这头牛长势比较喜人，对吧？那可能就是说六个月到十二个月的时候就可以提前出栏卖掉。那么另外一头牛，比如说它的长势会慢一些，那它可能在六个月的时候，它还要长到十五个月，甚至说是八个到二十个月的时候才可以出栏。
嗯，那从你们这个实际操作来看哈，给到他们一些预测和建议以后，他们通常最先调整的是哪些事儿呢？比如说放牧密度、出栏时间、饲料投入，通常他们首先调整的哪件事儿呢？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刚才说这个，就是他们会调整他们的一个出栏计划
啊，
比如说根据我们的预测值啊，他了解在未来半年以内他大概可以出栏多少头牛，然后产生多少的这个市场上的这个效益。
我看到你们这个项目是把季节性的气候预测也纳入进来了，现在这个极端天气越来越多，这个系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农民提前避风险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 challenge 的问题。对，目前来说我们也在尝试去量化，但是目前来说这个还并不能把它，比如说用50%或者60%这样的一个很确切的数据去把它量化出来。
嗯，
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说只是能最大程度的根据我们掌握到的数据来降低牧场主在面对这个极端天气情况下的一个损失。比如说天气预报告诉我们，比如说明年可能是一个干旱年，得到这个信息之后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就给这个农场主模拟在干旱年的情况下，这个农场现有的牧草它能够承载
多少
头的牛羊。知道这个数据之后，那它可能就需要提前做些规划，比如说结合市场上这个牛肉的价格，对吧，或者牛羊的价格，那我在未来半年之内我应该处理掉或者说卖掉多少头牛，在什么时间点卖掉，我可能这个价格可以最大化啊等等。
那为了让农场主或者牧场主真正的愿意用，你们在设计这个系统的时候会不会去避免一些太过于学术太复杂的地方，让他们更加上手操作方便一些？
这个确实有的，因为我们会有一个专门团队，他们在做这个前端的这个界面的设计方面，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设计学科的老师进来，对，他们就是专门负责比如说因为我们数据科学更多的是一个后端的建模嘛，对，然后那我们在前端的话，我们会更多的做一些这个动态的图像展示，比如说我们会用这些 可视化的工具啊，像我刚才说，我们有一些生长曲线，那我们会画一些这个线，或者是一些图，会展示这个动物的一些我们建模的一些成果给到这个农场主。他们作为他们来说，他们不需要了解这个背后的这个建模
的原理是不是？
对，但是他们现在来说，我们也在尝试说。如果他们不了解的话，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说信任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会啊、觉得如果这完全是一个黑盒子的话，那他们怎么会相信我们的这个预测的结果啊、那么这方面我们也在尝试做一些努力，比如说我们现在结合这个最新出来的一个生成式 AI 啊、还有大模型这方面的技术，尝试把我们这个模型建模的逻辑，把它用很简单易懂的这个直白的话把它给用文字描述出来，然后这样的话，那用户他就理解了这个建模的逻辑之后，他就会对我们的这个信任会更增加一些。
嗯，其实也是帮助他们实际上能感受到这个系统帮他们能够省钱省时间，避开一些风险哈、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问题哈、王博士、就是和牧场主他们也有一些传统的经验、对不对？我们像一些农业啊，这些都是他们千百年总结下来的，那 AI 预测有没有不能够取代他们这种经验的地方呢？
应该来说还是有的，比如说AI 的话，它更多来说是一个数据驱动的一个机制，对吧？就是说它完全依赖于这个我们所观测到的这个数据。
嗯，
但数据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它其实也会存在很多方面的这个偏见或者是 bias。对，那这个它其实是会误解我们的 AI 建模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纯粹依赖于我们观测的数据，我们会发现你又要在16日大以后，它的体重会下降啊。那这个明显是跟我们正常的这个经验是不符的。那其实我们在最后用的时候，我们还是说会要以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以千百年的经验来作为一个 backup， 作为一个
补充
的，然后对补充，然后通过它来对我们的 AI 的结果做一些约束，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会双向奔赴，它会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对，
现在有没有收到一些牧场主的反馈呢？
我们已经持续跟他们做这个问卷呀，做访谈，已经也做了
三年了，将近
两年，对，然后他们目前来说对我们这个项目还是很积极的，包括我们也开放了我们前期的这个项目的一个就是初步的一个成品给他们试用啊、他们也有很多农场主，他们会积极的参与到这个试用当中，来给我们来提供一些反馈。对，
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到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说会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像这样的技术短期可能我们感受不到它带来的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但是有没有可能未来去影响一些肉类的稳定供应、价格波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成本这么高，大家对于物价还是比较敏感的。
对的，这个肯定是必然的。对，长期来说的话，我觉得它比较一个对于我们那个平常消费者来说比较影响一个地方，就是可能刚才你讲到的，就是说一个是说它可能用来提升这个肉的，就是牛肉，比如说牛羊肉的这个品质啊。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更科学的这个放牧之后，那可能说对肉质的把控就更有更强的这个把控的一个能力。比如说有的人他喜欢吃这个脂肪比较高一点的，对吧？那我们对雪花这种，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控制这个牛它在各种不同类型的草场上停留的时间来控制它的这个肉里面脂肪含量。对，然后那有的人他可能喜欢吃这个脂肪含量少一点的，类似的我们也可以通过控制这个牛在牧场上的一个运动规律啊、来控制这个肉质。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像你刚才说，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价格稳定，
对，然后来保持比较稳定的一个供应链啊、然后让价格可以更加稳定。
如果最后请您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个项目结束之后哈、这套 AI 在我们澳大利亚的牧场真正留下来的什么，你会说什么呢？
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 当然最直接就是说给我们留下一套这样智能化的工具，然后帮助我们革新一个农业或者畜牧业管理的一个实践，让我们畜牧业的管理变得更加的智能化啊，数据驱动。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就是说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来革新这个农牧业它的一个做决策的一个文化啊，把它从这个传统的纯粹于人工经验这个做决策一种方式转变为同时结合这个经验和数据驱动两者的一个更加有效还有更加可靠的一个方式来做决策。那么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可以更加避免的在一些不确定性情况下，比如说像刚才极端天气这种情况下，经验往往会失灵，那我们通过数据可以提供更多的支持。
希望通过你们团队的努力，将来让我们在澳大利亚的餐桌上吃到品质既好而且价格还不会特别昂贵的牛羊肉。谢谢汪博士。
好的好的，不客气，这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希望吧。然后也是我们一个愿景。
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